好，我们开始了达尼尔先知书，前面两章一开始，那么首先是故事的背景，这些人物怎么出现的？我们知道这边有达尼尔，另外有三位跟他一起被俘虏的，都是出自于犹大家族，包含这个阿纳尼亚、阿扎尼亚跟米沙尔，我们这个名字非常熟悉，我们唱这个唱了不知道几百遍了啊，这样子。那这个首先谈的是巴比伦王来攻打埃及以后，回头就是打了这个犹大国，那是在耶稣前605年，那是第一批最早的一次放逐，就把他们这些人带走了啊。那带了很多人去，那其中有几个是他们特别挑选，当然是你可以想象，挑选当然是希望给他们一些。简单讲就是文化侵略了哈，把这些犹太人变成这一个巴比伦的那些人，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吃他们的食物等等的。但是呢，这些人他们就很特别，特别这四个年轻人，他们愿意忠于天主，因为那个他们那些食物在那些崇拜外邦的神明，他们常常会在敬拜神明之后才用餐嘛。那个食物会敬给敬拜的，特别是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他们本来就在犹太的眼中过去有分洁跟不洁的食物的区别嘛，这样子他们不能够吃的，他们就坚决不要吃，他们只吃蔬菜啊，这样子。好，他们因为长得很可爱，所以这个要照顾他们的那个宦官长呢，就也很喜欢他们，可他们又怕。就胖就说、哎、不行啊，叫你慢将来变瘦怎么办呢、啊、对不对，他就试他们10天嘛，对不对，三个月的10天3个月，我们知道这个最后他们是3年的时间受那个教育嘛。当然我们不能拿这个来当做说吃素比吃荤好，这个是过度了啊，对不对，这不重点不是在吃素，重点是他们要按照天主的教训饮用食物。重点不是在吃素，重点是对天主忠实嘛。好，因此他们得到了赏报。我说这几个人他们学得特别好啊，那么他们在第17节说怎么给他们精通各种文字学问，还有才智跟聪明，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加了一句话说，达尼尔更特别，他懂得各种神事，他通晓各种神事和梦兆，这是为第二章做准备了啊。你注意到，你看讲故事嘛，他故事是很仔细的，对，好，加第二章。然后呢，他就因为他们几个人表现特别好，被蒙召在君王前工作，对不对？那在达尼尔说什么？他一直到了居鲁士元年，那就是到了波斯帝国了。反正他经过了整个放逐时期他还活着，很长命了真的假的？是从历史的客观历史来看，真假无法证明了。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去世，只是活到那个还活着嘛。那605年到538年。这时候67、68年左右嘛那他当初被俘虏去，已经长得翩翩少年嘛我们讲至少15岁吧至少15岁嘛，所以达尼尔活到80几岁，可能100岁，不知道，没关系，差不多就这样，这是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好，没关系的。那第二章开始真正的进入这个达尼尔他的特质，能够有得到天主特别的启示。你觉得王很胡闹，对不对啊？他做了一个梦，叫别人来解梦，不跟别人讲梦。那你如果你能够解梦，你就先知道梦境。有没有这个写得很过分，对不对？你可以看啊，这个好，他心神不宁，急于知道这梦的梦境。好，这些人就说：“大王万岁！”第4节哈，请大王给你的仆人讲出梦来。你讲，我给你解嘛，对不对？君王说呢，如果你们不告诉我那个梦，跟梦的，你们要告诉我。这里面要猜的意思了，强人所难，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说：“你告诉我们呢？”你呢？大王说：“你不要拖时间。”很有趣啊！你看这个，后来在这个下面第8节再一次嘛，就他们君王那个这些占卜的意思，你告诉我们梦啊。然后大王说：“你们是想争取时间。”这样子，当我讲梦讲半天，你们可以多活几一阵子的样子，对不对？然后说第9节的后面，现在怎么样？你们要告诉我那个梦，好让我知道你们能够解释那梦境。你们要把我的梦讲出来，然后给我解释个梦。哎，这真是特奇怪，这个男的，就是他说王怎么办呢？对不对？好，那么他们做不出来，怎么？他决定把这些人全都杀死。哎呀，你看，真是这个伴君如伴虎，对不对？好，结果呢，这个因为达尼尔前面提到了他应该也是有这个能够通晓神事跟梦，这大概曾经做过一些，没有记载而已，所以这边里面连他们也被 列在被杀的名单当中，对不对？那这时候呢，这个卫队长发出了这个消息以后呢，那达利尔就去见这个人，啊，请他说到底为什么回事，弄清楚了，好，你给我点时间，哦，我去问问天主啊，对不对？这很棒，对不对？他说第十八节，第十七节，他就去告诉三个同伴，为我一起祈祷，求天主告诉我们，天主知道一切嘛。你看这整个背景都在讲这个，他们所相信的神跟别的神不一样，对不对？好，就在那个祈祷当中，第十九节啊，在夜间的神事中，这个秘密就告诉达尼尔，所以达尼尔不但能够解梦，他知道那个梦境啊，所以怎么样？他就达尼尔先是什么？先赞美天主啊，没有急着去炫耀自己多厉害啊，先赞美跟感谢啊。所以第二十三节的结尾哈。我们祈求的是，现在你已经晓谕了我们，我们知道了君王的秘密。好，他就去见拿布高王了，跟他说了嘛。拿布高王说：“你们能够吗？你能够告诉我们的意义吗？”达尼尔先说：“这个梦啊，只有天主知道，人是不知道的。这不论是智者、术士、巫师跟占卜者都不会知道的。”二十七节这么说的，二十八节说：“只有天主啊，告诉大王。”二十八节说，在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大主，他将那日后发生的事晓谕给大王，然后讲大王你的梦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奥秘怎么样？第三十节说，这个奥秘启示给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聪明，很真实，对不对？这个我们讲要讲的讲实话就是谦虚了，哈，真实，对不对？我只是被挑选，把梦境告诉你。然后接着这个梦境就很简单，一个特别的那个大的一个像嘛，对不对？非常高大，然后怎么相貌可怕，头是金的，胸跟背是银的，腹跟骨是铜的，颈是铁的，脚呢一部分是铁，一部分是泥啊下来。好，接着是解梦。那这个解梦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一般的研究上很简单，如果你没有圣经，你看看资本有那个解释啊，就是从那个巴比伦帝国开始的四个历史上帝国的更替，巴比伦王朝、波斯王朝、希腊王朝跟希腊以后啊，希腊以后就王国的分裂了嘛，就铁跟泥分裂，就这个算是，这个是很简单的，在这个文学上叫历史神学。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并不是说真正的达尼尔，这不是讲一个说他未卜先知，而是在整个事件比较晚期的人回顾这个事件所写的东西，已经回顾历史，是用信仰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历史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你按照字面走的会有点麻烦啊，就是我们基本上说，这是他谈的就是这些历史的发展。那写故事的人呢，是应该是活在这个历史这事件都完成之后啊，我们说大概快靠近耶稣的年代了。然后呢，把这个事件呢，就是放在一个整个事件之前的人说出来，这帝国还没有更迭，还在巴比伦开始嘛，对不对？然后放在那个之前的一个人，达尼尔口中，让他说出来啊，这是这个先知文学跟这个天启文学啊常常见的一个文学的写作的方式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当然，他这个写法我们不能讲是骗人，这是过去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在文学上常见，他当然是要鼓励人啊在信仰上相信这个天主的启示。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下面继续看，还有很多类似的这个神事。如果你有这个纸本的话，你读一下前面那个导言哈，前面那个达尼尔先生引言，或者读一下这个注释，会有一些帮助的哈。我们明天从第三章继续下去。愿光荣归于父，
即是及圣神，其作荣华，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